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。下面的时间给
好，首先，对不起，弟兄姐妹，让我戴着墨镜，对不起啊。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啊，我一直被眼睛所苦，一直看许多医生。那最后实在在年初啊，实在没办法了啊，实在是看眼睛实在电脑都看不见了，所以我就在六月多啊，逼不得已把工作也辞了哈，没办法工作了，哎呀。上班就是拿放大镜啊，很麻烦，所以把工作辞掉了。那最近医生说哈，我这问题是眼睛有积水。这边是五年前积水，那这边是去年又积水哈。哎呀，医生说没办法，你这个现在先动好了，先把那个眼睛的你有白内障先动掉啊。所以我前几天呢，就是一直先动这只眼睛啊，前几天又动这只眼睛。现在果然好一点啊，虽然积水还在，感谢主啊，让我有一个新的这个人生跑道哈，逼我一定要这样做。哎呀，神这恩典，这是恩典的记号啊，弟兄姐妹，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啊，对爱他的人都是祝福，真的。我跟我姊妹在思想这件眼镜的事情，这事情上面呢、啊，我深深感觉，若是没有这件事情啊，神的大恩典今年不会落在我身上。我觉得今年是我很大的恩典啊，虽然眼睛还在，困难还在，哎呀，我真满心感恩啊，今年最大的感恩，我姊妹也分享，今年最大的感恩为我这个眼睛感恩，眼睛问题还在。哎呀，神给你莫大的恩典，我看见了，我也体会到了，所以首先先跟大家对不起，我必须要戴着墨镜几天哈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来再次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这时候在我们早上的聚会中间居首位，掌王权，愿你来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，愿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，我们对你大大张口，你就要给我们大大充满。愿你成全这个应许在今天早上的聚会里面。我们这样祷告，侍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弟兄姐妹啊，这今天是十二月的第一个主日啊，进入十二月，很快圣诞节啊又要快到了。圣诞节最让人向往的不只是这个好听的圣诞歌哈、啊，还有圣诞树、圣诞灯啊。这圣诞节最让人向往的，就是我觉得就是有那一份浓浓的味道啊，那圣诞特别的温馨的味道啊。比方说，小朋友可以拿到这个他梦想的那个礼物啊。这个我们亲朋好友借助卡片送来的那些关怀啊。像我们这些离乡背景生活在他国异乡的人，受到别人的接待，一年至少在这个季节，在这一天哈，我们享受别人给我们的爱啊，我们也分享我们自己的爱。然后圣诞节啊，要送礼物啊，就送礼物也是很麻烦，还要费很多心思哈，还要花钱。你知道圣诞节为什么要送礼物啊？圣诞节送礼物的重要意义在哪里？因为神曾经给我们送来一份大包的礼物，最昂贵的礼物啊，就像我们李牧师刚才祷告的啊，神曾经赐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今天来纪念神的爱，我们很感恩，很欢喜快乐，我们就互相送礼物来表达我们的爱心。 哪一个父亲不想把全世界的财富送给他的孩子？只有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。有人说，这又不是我想要的。没有错，神在第一个圣诞节本来就不是把我们所想要的赐给我们，神乃是把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。有一个富翁和他的儿子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嗜好，就是收集那个最好的画。而且这个孩子啊，跟他的这个他爸爸很喜欢去旅行，一旅行啊就到处收集名画啊。而且这个儿子的眼光很独到，很会交涉啊，所以凡是最好的画，像毕加索啊，像梵谷等等的名画，都在他们的墙上，成为他们墙上的装饰品。那这位晚年失去老伴的亿万富翁，有他这位儿子跟他分享这个共同的嗜好，他觉得非常的安慰。别人看到他们父子两个啊，这样子彼此的有这个嗜好欣赏啊，同在，也非常的羡慕。有一年冬天，那么战争爆发了，他儿子就被调去当兵。有一天，父亲收到电报，说这个儿子失踪了。从那天起，这位父亲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着急盼望有进一步的消息，他很担心失去这个儿子。但是很不幸的消息还是来了啊，他这个儿子啊确实在战场上阵亡了。那一年的十二月，大家都在准备欢喜过这个圣诞节，但是这个老人感到特别的孤单。墙上的名画好像在提醒他啊，过去他跟儿子在欣赏画、欢乐过圣诞节的气氛，好像永远不再会有了。今年的圣诞节要怎么过呢？就在圣诞节的那一天早上清晨，一阵敲门的声音啊，敲醒了这位绝望的老人。这位老人去开门，看到门外是一个军人，这个军人手里捧着一个大包裹。军人说我是你儿子的朋友，他是因为救我而丧生的啊，可不可以让我进来，我想让你看一件东西。他们两个人进去坐下来，这个军人说，你的儿子啊在部队里面常常提到你们父子两个有共同的嗜好啊，那我对艺术我没有研究，我不是艺术家，但是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。老人就打开这个包裹啊，里面是一幅他儿子的画像。虽然不是艺术品，但是啊，他这个画像里面啊，他儿子的神情啊，栩栩如生。这位老人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跟这位军人说谢谢，而且答应他要把他这儿子的画像挂在壁炉上。果然，军人走了以后，这个老人真的照他所说的，把壁炉上价值连城的名画移到两旁边，把他儿子的画像挂在最中间。然后他坐在沙发上，看着，看。 看着这幅画，看着这幅画，整个圣诞节就这样过了。以后的几天，老人心里渐渐体会到，虽然他的儿子不在了，但是他仍活在很多人的心里面，因为很多人写信过来说谢谢他的儿子救了他的命，因为他的儿子啊，在战场上为了搬送那个受伤的士兵，结果不小心中弹而死啊。老人读这些信，里面的骄傲跟安慰代替孤单和悲伤。从此以后，儿子的画像成了他最宝贝的画，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珍藏名画。许多次他告诉邻居说，这是他一生中所收藏最好的画，最好的圣诞礼物。第二年春天，这个老人生了一场病，死了。艺术界知道这位亿万富翁没有继承人，他们在想，这些所有的珍藏名画都要拍卖，所以大家都在等他们怎么处理这个珍藏名画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老人的遗嘱指定要把所有的珍藏名画都要拍卖，日子定在圣诞节，而且就是他收到他心爱的儿子的画像的那一天。圣诞节那一天到了，各地各方的富豪、艺术家、收藏家都涌到这个会场来，准备竞标拿到这些的艺术珍品。可是开始拍卖的第一幅画并没有在原本要拍卖的珍藏名画单子里面。拍卖的那个第一幅画就是那个老人儿子的画像。拍卖商开始叫了，有没有人要标100块？有没有人要标100块？这时候整个会场静悄悄的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经过几分钟，还有没有人？都没有人开口。有人就说了：“谁要这幅画呢？这只不过是他儿子的画像，请不要浪费大家时间，收回这幅画，把真正的宝贝拿出来，好东西拿出来。”有人附和说：“对，收回这幅画，让我们看拍卖单上面的这些好东西。”但是拍卖商坚持说：“不，对不起，我们必须要先拍卖这幅画。”然后接着又说：“有没有人要这幅儿子？有没有人要这幅儿子？”会场静悄悄，没有声音。这时候，一个老人的邻居开口了：“10块钱卖不卖？对不起，这是我所有的10块钱。我认识这个儿子，我想要这幅画。”拍卖商说：“有人开价10块钱，有没有人比这更高的价钱？”会场仍是一片安静，没有声音。于是拍卖商大声说：“1，10块钱；2，10块钱；3，10块钱。”卖了！哇！一下子会场欢呼起来。有人说：“拍手，好！现在我们可以好好来竞标真正的宝贝了。”但是拍卖商这时候举起手，请大家安静。他说：“请大家注意，拍卖会到此结束。”哇！会场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一下子都安静了。有人问说：“什么意思？ 灾难会结束了。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我们不是来看这老人儿子的画像的。那些价值连城的珍珠宝贝在哪里？请你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潘美山回答说，根据老人的遗嘱说，要儿子画像的人可以得到一切所有他的珍藏名画。说弟兄姐妹各位朋友，你们觉得这个老人的遗嘱很感动人？有的礼物能够开人眼界，但是有的礼物能够温暖人心。这位老人的遗嘱提醒了拍卖会场的人，圣诞节真正的故事是说，因着父亲的爱，凡是要这儿子的，就能得到父亲一切的产业。你能够了解老父亲的心，接受儿子吗？今天的圣诞节早晨的信息，我们来看一出圣经，大家都很熟，我希望大家来看一次啊，《约翰福音》3:16，《约翰福音》3:16。很熟，好不好？我们再一个字一个字来读。约翰福音3:16，如果你以前没有翻过这节圣经的话，我请你翻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起来读这一节宝贝的圣经哈，请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圣诞节告诉我们，凡愿意接受神儿子的，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就能够得到神所预备的一切丰盛。这一节约翰福音3:16这一节是全本圣经的总纲，是全本圣经的要节。有人说这节圣经是福音的缩影，是圣经的心脏。路德马丁说这节圣经把它叫做小圣经。这节圣经只有30个字，只有30个字，念一遍只需8秒，抄一遍不用1分钟。但是若你要深深体会啊，需要用一生的时间。这节圣经非常的浅，小朋友都能够明白，但是它所涵盖的救恩真理却非常非常的深。弟兄姐妹，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告诉我们神的爱。你看这节圣经第一个字是什么？神。神是圣经第一要告诉我们的，神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。我亲爱的朋友，这个问题你在你身上解决了没有？你对神的观念是什么？有人还在怀疑说，到底宇宙中有没有神？若是有人跟你讲说宇宙当中没有神，你怎么回答？以前我总是找很多资料，我这个跟他讲。我现在碰到这个问题啊，我真的很毫不客气跟他说啊，你根本没资格说没有神。你知道人多渺小，你知道这个宇宙多大？这个太阳若是把它挖空啊，像南瓜把它挖空，你知道可以装几个地球？装几个这么大的地球？装几个？ 150万个地球装在太阳里面。你知道像太阳这么大的有几个？太阳这么大有几个？天文学家告诉我们说有5亿个。宇宙多大？宇宙这么的浩大，你一个5尺高、6尺高的人说没有神，笑死人了。所以罗马书1章20节告诉我们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神的永能跟神性都彰显在他所创造的这个万物里面。所以诗篇19篇第1节告诉我们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我们看见天上的日月星辰，地上的昆虫走兽，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花树木等等啊，这些数不过来的万物啊，你就可以推想说，这里一定有一位创造主。世上的作品、研究论文都要有作者，而对宇宙万物说不要有作者，那真是很不公平啊。那托尔斯泰曾经讲这个故事，他说在很寒冷的西伯利亚这个地方，有一个主人跟仆人驾着4匹马，拖着那个车子去打猎，打猎回来，要回家途中碰到一大群狼群啊。因为子弹用光啊，狼群追上来，仆人说怎么办？主人说放掉一匹马，马放掉了，狼群马上围过来，就很快把马吃掉。过不久，狼群又追上来，仆人说怎么办？主人说再放第二匹马，第二匹马放去了，也是一样，很快狼群吃了又追上来，怎么办？主人说再放第三匹马，第三匹马放下去了。只剩最后一批，狼群又追上来。这时候虽然可以看见远处村落在那个地方快到了，但是还有一段距离。主人说再放第四匹马，然后我们就跑回去。仆人说不行，这样子稳死了，这样救不了你，请你过来拉马车。主人接过手来拉马车，仆人就跳下马车。很快狼群一口就很快把仆人撕碎吃掉，主人就借着这最后一匹马安全回到村落去。这个主人为了纪念仆人的忠心，在墙壁上挂了他的图画，下面写着他为我们死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神爱我们，他为我们死，本来是我们应该死的，但是他却为我们死。今天这个另外有人说，哎，这个宇宙当中啊，你不要讲这个宇宙，没有宇宙是自然出来的哈，没有神。我眼睛没有看见，所以我不相信。以前也有这个说，在中国北方啊，有这个主人啊，他不相信有神，他说我没有看见。那仆人是基督徒，老是被他嘲笑啊。那有一天这个仆人就晚上啊，就拉着那个骆驼，北方有很多骆驼啊，就拉着骆驼到客厅里面，就随便走走一走啊，把拉出去。隔天清晨，那主人就很纳闷，说干嘛让骆驼到客厅里面来这样子啊？仆人说没有啊，没有骆驼。你看见不是有脚印吗？这还不够证明，还不够证明吗？啊，那仆人说我没有看见，怎么知道有骆驼呢？ 主人说你这个笨奴才啊，看见骆驼的脚印就知道有骆驼来，这还不够证明啊。仆人说，是啊主人，你看见骆驼脚印就知道有骆驼来，你看见这个宇宙这么有秩序，这么有规律，这么美丽，你不是看见神的手在这里吗？看见神的手，你不是就知道有神的存在吗？这还不够证明吗？说弟兄姐妹，当你看见这么哎呀美丽的大自然，我们应该相信真的有一位神在这里为我们创造啊！不但是大的宇宙，你知道吗？连一些很小的事情上面啊，有人说那个苍蝇可以倒立啊，在天花板上挂着，它不会掉下来，为什么？哦，原来苍蝇呢，那个脚啊，那六只脚上面呢，有细毛，有将近有一千根的那个细毛啊，每根细毛都是中空的啊，在毛的上面，在腿的上方啊，有一个袋子，袋子里面装什么呢？装 glue 啊，装粘胶啊。那苍蝇要附在很光滑的面上面的时候啊，它会挤出一点那个粘胶啊，让它万无一失，不会掉下来。你看我们的神啊，这么棒啊，连这么小的这个细的一个苍蝇啊，为他预备这么周全的设备。你知道蜜蜂在意大利那奥地利在1973年得到诺贝尔奖，叫做Carvon Fries 啊，他是1973年得到诺贝尔生理学跟医学奖啊，他是专门研究蜜蜂语言的一个人，非常有成就啊。他曾经写过一本书，叫做《蜜蜂的跳舞语言》。那个李政道博士，就是1957年得到诺贝尔奖物理奖那个李政道博士啊，他说他很喜欢看这些杂七杂八的书啊。那其中一本书啊，就是他写的这本。蜜蜂的跳舞语言这本书他很喜欢看，他书里面说，你知道蜜蜂啊，他发现到那个蜂蜜，他就会回来告诉同伴说有花蜜呢，有花蜜呢，所以他就沿途啊会放一种味道，放出一种味道，告诉同伴说有花蜜，有花蜜。然后我们告诉他们，我们告诉人是用嘴巴讲，那蜜蜂用什么讲呢？用跳舞，他会在蜂巢上跳舞，他跳舞有两种舞步哈，一种是种直飞，一边飞一边摇屁股，一边摇屁股哈，一边摇屁股。那第二种舞步啊是什么？不摇屁股，一边飞，用圆形的轨迹哈，圆形的轨迹飞啊。那如果这个花蜜很远哈，超过100公尺远啊，这个蜜蜂啊就一直飞，一直摇屁股，一直摇屁股，有花蜜，有花蜜，哎呀好远，哎呀好远。那如果这个花蜜很近，100公尺以内很近的话，它就会跳舞，圆形舞步跳舞，有花蜜，有花蜜，哎，不远哦，你只要出去看了，一转眼就看到了。弟兄姐妹，神所创造的万物啊，都是不倒的，是不是？他所创造的都是不倒的，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万物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哎呀，神是造物主啊。我们要介绍一个人，你不用恭维他，你只要把他所做的做什么讲出来，就是最好的称赞啊！今天我们看见花在开，鸟在唱，河水在流，高山在静默，这些都是告诉我们他是造物主。今天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每一样东西都说一个事实，就是他们都有他们的创造者。今年是我跟我太太结婚33周年的这个结婚纪念日，我的小朋友很贴心，送给我们一份礼物啊，就送我们到那个大峡谷再去走一趟。这一次他知道我的眼睛不好，说爸爸你不要开车，你完全放松，你搭火车，而且搭卧铺火车啊，叫我在上面过两夜啊，卧铺火车到 Grand Canyon 去。哇，今年前一两个月就会去大峡谷，再一次去看那个风景啊。这一次去大峡谷，我就安静坐在那边，我就不乱走，我们就安静坐在悬崖旁边，看着那深不见底的山谷， 看着那颜色千变万化的山壁啊，有些时候还看见几只那个老鹰啊翱翔在谷中。哎，我突然间有点想法，我说神啊，你这么的伟大，这么的奇妙，你创造这么美丽的大自然给我们享受，但是我们人却不认识你，不懂得感谢你。我说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在你所造的每一样一草一木日月星辰上面签个名，像我们在自己的东西上面喜欢签名一样啊，这样人不就非得要认识你了吗？不就要非得要感谢你了吗？当我这样想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了，哇，我们这位神真是很超然的一位神，创造这么美丽的大自然给我们享受，他却给你一个有自由的意志，要不要去感谢他？圣经第一所说的就是神，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重要的问题在你身上解决了没有？第二句话，神怎么样？爱啊，神爱，神爱世人。圣经第一所说的是神，第二个字所说的就是爱，紧跟着神的就是爱，爱是紧跟着神的。那个在原文的圣经里面，这爱这个字的前面呢、还有一个字，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，那个字的意思啊，就是多么、何等、那样。所以有的圣经就把这个神爱世人啊翻译作神多么爱世人，有的翻译作神何等爱世人，有的翻译作神那样的爱世人，很多种翻译。这种翻译啊，就是要告诉我们神爱我们的深度啊。穆迪讲到说，他以前讲到不敢讲这一节圣经啊，人家问为什么不敢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他说我怕讲得不够清楚，我怕我的言语不够表达神如何的爱人。弟兄姐妹，最让人伤心的就是人误会他的爱，明明是好心被误会是坏心，明明是好意被误会是坏意。弟兄姐妹，许多人就充满这样的怀疑啊，神爱不爱我？今天神给我们这本书圣经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是罪人，神爱你；你是远离神的人，神爱你。一次又一次，先知告诉人说，神爱你。以赛亚书49:15说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，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有一个人欠了人家很多钱，所以他知道他没有办法还，他不敢出门。那有一次邮差送来一封信，信上有发信人的名字，一看是他的债主，他怕得不得了，怎么办？要不要打开来看，或者说把他退回去，假装说这里没有这个人？后来这个人把信打开来一看啊，原来信上写着说，有人帮你还债了，你不需要还了。哦，原来他误会这一封信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圣经也是像这一封信一样啊，告诉我们什么？耶稣基督替你还债了，你不用还了。今天很多人读圣经啊，四步一反啊，哪四步？不摸圣经，不看圣经，不读圣经，不信圣经，一反啊，对圣经反感。圣经说神爱世人，告诉你说神第一个字，你就不喜欢听了，反感啊，以为我们这位神是不相不好来往的， 不怀好意的，他整天没事做，坐在天上看着世人，你有什么不对记下来，他有什么错记下来，然后定罪给他下地狱。弟兄姐妹，误会神的心啊，我们误会神的心啊。神的心只有一个，他的心就是爱，他爱我们，神爱我们，爱到这里说爱到一个地步，什么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神爱人爱到一个地步，甚至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甚至宁可舍了自己的儿子，而且他所舍的是他独生的儿子。很多时候我觉得，哎呀，神为什么你要这样子？你看圣经说哈，神造万物一句话就好了，他只要嘴巴讲一句话，要有就有，有光就有光，命立就立。但是他爱我们不是用一句话，乃是用他最大的代价，他的独生孩子为我们舍了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一切信他的，没有范围的，不分种族阶级年龄性别的。如果说爱有范围，我们会担心说我有没有资格进入这个范围。这里告诉我们没有范围，神给我们的条件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就是信啊，就是信。我们拿得救当吃饱来说哈，你吃饱要有两个条件，对不对？要有东西吃吗？第二个还有你肯吃啊，有东西吃你不肯吃，你不能得饱。你肯吃没有东西吃，你也不能得饱。今天用各位朋友，神恩典的筵席在2000多年前都预备好了，都预备好了。问题在我们是不是肯来吃？提摩太前书2:4说他愿意万人得救。约翰福音5:39-40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但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不是神不愿意赐给我们生命，乃是我们不肯。我们都看过一幅画，就是世界之光那个图画，就是一个艺术家汉特所画的。他画什么内容呢？在一个晚上，耶稣提着一个灯笼，一只手敲着紧闭的门，等待里面的回应。有批评家说，哎呀，你这幅画画得真好，美中不足就是那个门上面啊没有门栓啊。这个作家汉特说，这个门不是普通的门，这是人的心门，外面是打不开的，只有里面才能够打开。还有另外一幅跟这个异曲同工的名画，他说在这个画的里面，在一片广阔天空当中，层层白云里面有一扇门，这一扇门是普通的门，门的外面有门栓。作者要告诉我们，天堂的门栓在外面，打开天堂大门的权利在人的手中。如果你不进去，那怪自己。如果天堂的门栓在里面，你想进去还不一定进得去。神高兴关门，神不高兴，神高兴就开门，不高兴就关门。不，神没有问题，在乎我们肯不肯。这一节 圣经还说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。这里所说的灭亡，不是单指身体的灭亡啊，是指那个灵魂啊，永远的灭亡。所以灭亡的痛苦是永远的，不是暂时的。所以何等宝贝啊，从灭亡到永生啊！所以亲爱的朋友，这里约翰福音3:16这里告诉我们四件事情。第一件事，神爱世人啊，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，爱。第二件事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字，给。第三件事，叫一切信他的。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字，哪个字啊？信，信。第四件事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里也有一个重要的字，是得。第一件事，神爱世人，和第二件事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神都做了，神都做了。现在神要我们做第三件事，信他。我们做了这第三件事之后，第四件事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就会成功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神给了，神爱了，也给了，我们只要信，我们就得。那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要打开心门，我们也要打开心门。可能你已经信主很多年了，我们要省察自己，我们信的光景怎么样。在很多布道会当中啊，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，他也举手悔改孝信主。为什么？如果你没有真的相信主、接受主，不管你受洗多少年，不管你有没有接受圣餐，你还要真正的接受主、相信主，你还需要悔改。圣诞节，我们来唱一件，有一件礼物，这首诗歌好不好？我们来唱诗，这件礼物。我请问啊，我们在座里面的有没有还没有受洗的，请举手，我看一下。我们在我们中间的还没有受洗的，有没有？哦，都是主内弟兄姐妹是吧？啊，有是吧？我想就是看一下，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，有，好好好，看见了，好，看见，放下，请放下，啊，谢谢，请放下。我想请问这几位哈，你们还没有相信耶稣的哈，因为是圣诞节哈，我预备一样礼物，我想把礼物。我一个就是礼物，我想送给你，你要不要？有谁要请举手？我刚才那个还没有接受主的，有几位哈？我问那几位哈，我真的是圣诞节嘛，我预备礼物，我要把这礼物送给要的人，要的请举手。好，来，我看第一个来，那个穿红衣服的那个弟兄，真的，好来。请问你贵姓？
姓张。
张，好，张什么？
张学敏。
学敏是吧？
学敏。
学敏。好，张先生你好，来，这个礼物送给你，这个送给你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好。真的，圣诞节哈，很多人预备礼物哈。跟所有礼物一样啊，你要收下才是你的，不然刚才说是我的啊，你要收下才是你的。这个礼物这么好，尽管再好，哦，你点头，你称赞是好，你不肯收下还不是你的。直到刚才像张先生这位一样啊，我肯，我要，好，我送给他，这个礼物是他的。2000多年前，耶稣降生在马槽里，成为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捩点。今天，耶稣他也可以降生在你心里，成为你个人人生的转捩点。你，但是你要，你必须要肯来接受，才会成你的。有什么礼物比2000多年前？上帝在第一个圣诞节送给我们的这位小婴孩呢， 虽然是用布包着，然而却是从上帝的心里面送出来的。神已经把最好的礼物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愿意得着基督永远的生命、永远的福分吗？你必须要接受，你必须说：主啊，我愿意。这样子礼物才是你的啊！好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
有一件礼物，你收到没有？眼睛看不到，你心会知道。这一件礼物，心满怀美好，是为了你准备，别人不能收。
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礼物啊，是最宝贝的，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了，我们已经得到这份礼物了，千万不要把这份礼物闲置在旁边，当作装饰品而已。这份礼物虽然不能够转送给别人，但是可以传递给别人。你更不用担心接受这礼物的人是不是合适。圣诞节神所 预备的这份礼物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，所以圣诞节是一个分享喜乐的日子。但愿我们把握机会，把握机会送出这一份最宝贝的礼物，耶稣基督，让更多的人能够过一个真正有意义，耶稣基督降生在他心里面有意义的圣诞节，好不好？再唱一次。有一件礼物，你收到没有？
献礼物，你收到没有？眼睛看不到，你心会知道。这一献礼物是门外灯，是为了你准备，别人不能收。
谢你，你是慈爱的神，你常用圣灵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，要让我们得着你为我们所预备那永远的福分。主啊，我们一天不回来，你就一天为我们忧心。求主今天早上借助你的话感动我们，求你的爱来摸着我们。主啊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还有多少位还在慕道的福音朋友，主啊你知道，求主感动这些慕道的福音朋友的心，让他们听见就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，让他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他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谢谢主早上的同在，我们这样祷告，侍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